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五蕴，离障本来护主能勤拔其性，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挥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继续宣讲中观总义。那么中观总义呢，主要是宣讲一切诸法无自性。一切诸法无自性呢，主要是在实相当中如是的存在。那么谁首先发现呢？我们就知道从这个传承来讲，释迦牟尼佛最初呢发现了这个真理，然后呢给一些有情宣讲了一些万法的这个自性，一些万法的这个现空无二的本体。那么后面呢，很多大德通过实修实证这样一种中观之道，最后就现证了法性。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理论。那么学习这个殊胜理论之后呢，关键是自己要去体会。那么就是实际上呢，我们在修正这样一种空性的时候呢，没有谁能够帮得上忙。那么佛或者菩萨或者这些这个想法者能够帮上的忙，主要是给你介绍怎么去观察，把这个道理教给我们。那么实际上呢，后面的事情呢，都是必须我们要去做的。也就是说，不管我们相学当中，首先要产生定解。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思考，那么对于这样一种这个现空无二的自信到底如何安立的，像这样必须要去做深深的思考。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基本上是自己去做的。不管是说在家里面对于这个就是说对照这个法本反复去观察它的词句，去寻找它的意义也好，或者说和道友一起讨论，或者说其他的方式来就是说进行安立也好，都是自己要去做的。那么当我们通过这样一系列的方式，内心当中对这个空性产生了一种正见，也就是说有了一种认识之后呢，后面的事情还是自己做。那么怎么样去做呢？反复串习这个见，以期待内心当中证悟这样的空性。所以说呢，现在可以说是这个佛菩萨或就是说堪布在法本当中告诉我们的这样一种意义呢，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去体会。那么这个现在我们所能够这个知道的基本上还是他人的东西，就是说堪布他理解的或者说佛菩萨所理解的，像这样的话是他们已经现证了或者已经了知了。那么现在对我们来讲的话，仍然是一种知识而已。那么真正要成为自己的东西的话，还是叫体会。那么对于这个就法本当中所讲到的或者所开示的这样一些万法无自性，那么到底是怎么样一种无自性？那么如果我们不了知的话，基本上是一种这个思想的层次。我们在想一些万法都是无自性的，好像是一种空的状态。那么真正的一种无自性呢，并不是一种空的状态，实际上真正的无自性是一种离系。那么是一种离系最频繁的一种自性。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这样一种就是说认知吧。认知就是我们学习呢，如果我们下了功夫大，或者我们真正去掌握了这个知识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法性，就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了。那么如果我们只是满足于听闻一次有善根能够种下一个种子，那么这个种子以后在发芽的时候还是自己去误入。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全部都是靠自己。那么佛菩萨在这个里面呢，能够做一些帮助前面我们讲的一样，大慈大悲给我们宣讲这个法。那么我们在有就是说有点体会的时候呢，那么佛菩萨可以告诉你你这样修法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能做到这些。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要我们自己去努力。那么努力之后呢，最后就可以真正变成自己的这个一种觉受，或者变成自己的一种证悟。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自己发起一种精进心对于这个空性发起一种精进心，去这个产生正见，或者就是反复的去串修，对自己来讲是最关键的。总的来讲呢，无光尊者在心境修习当中也是讲过的，那么所有的这种迷梦呢，需要自己去遣除，其他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说我们既然已经去入了这个道，已经坐在这个地方开始闻思这样的空性，那么就是说是只是满足于这个听闻完全不够，必须要在这个下来之后呢，好好去体会这个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最后要去现证这个空性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好像就是其他的人或者父母可以把这个食物给我们准备好，但是呢就是吃下去消化这个都是自己的事情。所以说呢，这个佛菩萨可以把这样一种这个思考之道或者怎么样修行之道告诉我们，那么后面怎么样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是完全靠自己靠自己的信心，靠自己的精进。那么我们学习中学习这个中观也好，或学习这样整个佛法也好，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这样一种这个体系。所以说我们在学习完之后呢，应该好好去体会这样一种空性的意义。那么前面呢讲过了，这个有些宗派认为不破显现，然后呢列出了很多的这个校正和理证。那么下面呢就开始对这个前面所讲的这个意义观察然后予以破斥。首先呢是对前八个校正的破斥。前八个校正是第八全能波罗僧的智慧品是以上 啊，这个以上呢这样一种校正的破词，并不是说这个校正有什么问题，而就是说这些人或者这些宗派呢在使用这个校正，他要想要正成不破显现的问题，所以说呢所引的教没办法真正正成他的观点，是教而非正。那么是教，但是对他来讲没办法成为一种证据。那么对方想要认为啊，想要使用这样一种校正呢，是要使用这个教来证成他说不破显现的观点，但是呢他所引用的这样一种这个教典没办法证成他自己的这个问题，他的立宗。所以说呢这个方面说对前八个校正的破词的意义是这样理解的。所谓的世间，并不是指尚未进入宗派的平凡世间人，而是特指无患根识。那么前面第一个校正当中不是引用三律易经啊，引用三律易经就是说世间与我争，我不与世间争。那么首先呢把这个世间做个定义，那么下一个定义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世间呢并不是指还没有进入宗派的一般社会上的人或者一般的平凡的世间人。那么这个方面的世间就特指无患根识，无患根识那的范围就非常广，不管你进没有进入宗派，或者乃至于你在登地之后在初定位，那么这个时候呢拥有无患根识，那么都包括在内了。所以说呢这样一种世间呢是指无患根识，也就是说如果是无患根识所见在明眼地当中，那是应该予以承许的，因为它是一种缘起。佛陀在证悟了一切万法啊，就是说无自性之后呢，他在驱入世间利益众生的时候呢仍然是尊重缘起的。那么因为这样的法它是一种缘因缘的和合的显现，佛陀不可能说啊这些都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观待于这样一种无患的根识，有了这样一种这个正缘起的话，那么这些显现法佛陀予以承认。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无患根识面前所安立的一切显现法，佛陀都说承许，在世俗地当中都是也承许的。如入中论云，无患六根所取意，即是世间之所知。那么就在入中论颂词当中也讲到了无患六根啊，就说是没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病啊，没有通过病这个染污的这样一种无患的诸根，前五根还有后面这个六根呢，没有通过外道的这些间接所染污的包括一根在内。那么就是无患六根所取意，即是世间之所知，这个方面就可以安立成世间的所知，或者说直接把这个安立成世间的意义。如上所说，上述八个校正都是后得位分开二谛，仅仅以世间无患根识作为正量而安立世间名言时名言时所宣说的。那么前面的这个八个校正呢都是在后得位的时候呢分开二谛，那么后得位分开二谛呢是观待分别心啊，观待这样一种现象，然后呢肯定有二谛的这样安立，所以说为了便于学习者通达这样一种这个空性呢，所以说分开二谛，说一切的显现法这些本身呢可以说是世俗谛，然后呢在它的空性它的法相呢它的法性呢就称之为这个圣义谛。所以说前面的这个八个校正是分开二谛的时候，仅仅以世间无患根识为正量而安立的世间名言，那么在这样一种十位当中，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宣说呢就是说不破显现法，或者说这些显现法都是存在的。入中论云，果故此等虽非有，我亦世间所谓有。那么果故呢就是讲到必要，或就是为了让一切有情得到这样一种一切自知的果，有了这样必要的缘故呢，此等就是一切的显现法虽然在旧经义当中根本不存在，但是为了让引导世间驱入这样一种法性，所以说佛陀说呢还是依靠世间而所谓有，或者月生论师也好，或者佛陀也想，那么像这样的话就依靠世间他们的显现，他们面前的存在啊，说这些是有的。那么在讲这些有的时候呢是以无患根识为正量，为了引导这些有情打破对显现法的执着，去除法性，暂时说呢这些是有。那么在讲这些有的时候说虽然有，但是呢它是一种幻有，它是一种假有，实际意义上呢在圣义地当中并不存在这样的自信。又有教典云，我说我所必要如是说，如是蕴界处必要如是说。我说我所当中这个我字就是讲佛，那么就是乃至于佛陀在有必要的时候呢也宣讲我和我所啊，比如说我怎么样证悟的，或者说我以前三个无数劫当中怎么修行的，佛陀在教典当中也说我所呢就是我的弟子啊，这些是我的弟子啊，舍利子或者目犍连，这个是我在所有弟子当中最优秀的弟子，或者某某弟子呢就是说他的做法不对，像这样的话也讲我所。那么为什么要讲我所呢？佛陀他自己是已经早就证悟了无我和无我所了这样一种法性的，但是有必要的缘故，但因为他在世间说法要随顺世间，要让有情，要让世间的众生了知佛陀所讲的法义，所以说呢在这个里面呢也讲了我所。 所以说有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这样安利。如是运界处必要，就是说和我和我所一样。那么虽然运界处在法性当中并不存在，但是有必要的缘故，为了让执着一切运界处的友情驱逐到法性当中的缘故呢，所以有必要啊，如是宣讲的运界处如是如是存在，而且在很多经典和论点当中而还进一步的分析五蕴十二处十八界的这样一种法相，他们各自很详细的分类如何安住的道理啊，讲得非常非常详细的。但是呢，这些知道都是在世俗力当中有必要而进行宣讲的。在后德位根本不必要遮破显现分，而且也无法遮破显现法本身，如同幻化水月，因此只是遣出颠倒的四个执着。那么在后德位的时候呢，根本不必要遮破显现分。那么因为在后德位的时候，那么在如果是菩萨的话，那么后德位的时候呢，通过他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种子和习气没有完全泯灭的缘故，它的功能必然要现前。所以说内心当中显现一切显现法的这样一种功能乃至存在的时候呢，内缘起它就具备了。那么如果内缘起一旦具备，那么这样一种显现万法的因一旦具备，那么因一圆满故啊，它的果必然显现。所以说在后德位的时候呢，在菩萨面前本身就有显现，所以说呢是不必要遮破的，而且也无法遮破，它是一种因缘，它是一种缘起，因缘具备的时候没办法遮止它的果的产生。所以说呢，内心当中如果有显现万法的根本的话，那么肯定会有显现法本身的存在。所以说乃至于我们现在的修空性的时候，现在我们学中观的时候也不着急啊，说这种显现法怎么啊，最快的速度把它泯灭掉，我们不用着急这个。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我们了知的时候呢，这种显现法它是一种幻化，它是一种缘起，或者就乃至于我们相续当中有二取的时候，这个显现法是永远泯灭不了的，只不过我们怎么样去使用它修道，而不是说怎么样让它不显现。那么我们就是说乃至于内心当中有显现的因缘的时候是永远无法遮止的。所以说我们在遮破空性啊，我们在就学习空性，在遮破显现的时候，只是离所破啊，只是打破对它的执着，只是如理如实的通过遮破的方式来了知显现法的法相而已啊，它的法性而已。所以说呢也无法遮破显现法本身呢，犹如幻化一样，犹如水月一样，显而无自性啊，它是显而无自性的。那么以前呢，我们就认为这个显现法是显而有自性，一方面有显，一方面有自性存在。那么虚幻中观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显现法本身它就如是存在，因缘和合的缘故一个如是存在。那么存在的时候呢，是通过幻化的方式，现而无自性的方式而存在的，那么犹如幻化的法或者犹如水月法一样。因此只是遣除颠倒的实有执着，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遣除对他颠倒的执着就完全已经足够了。在者观待应成派根本会为正量而抉择诸法空性时，以上这八种都是不了义的说法，也就是仅仅是随他方程序并非自方程序，因此并不是像秩序派那样自方程序。还有呢，就是说观待应成派就是说是以根本慧定为正量而抉择万法空性的时候呢，所谓的在名言当中见闻一处啊等等一切的万法呢，都只能安立成这个不了义的说法，它不是真正了义的说法，不是在抉择以根本慧为正量的这样一种空性。所以说应该知道这个啊，可以定位成不了义，也就是说仅仅是随他方程序并非自方程序。那么所谓的随他方程序呢，就是讲跟随他方，那么这个他方就是跟啊观待于根本慧定，那么观待根本慧定来讲，这个叫他方，也就是说根本慧定的他啊，就是说他自己所观待的他方，就是讲有分别心识的这些人，有分别心识的众生，那么这个叫做他方。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就是说是觉者根本慧定的时候呢，这个方面是根本没有任何承认的。但是呢，如果要观待有分别心的众生，世间众生也好，或者初定位的时候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有程序，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是跟随他方程序并非自方程序。此处的自方就是安住在根本慧定当中的境界，不就是说安住根本慧定的菩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是根本没有任何的显现的，没有任何显现法。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叫做自方程序。如果做自方程序，从明念地，从我们的分别心来了知来宣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自方程序就是说一切万法无自性离系的这样一种状态，一切诸法的这样一种一切远离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法性，这个方面就叫做自方的程序，就是一切万法空性。他方程序呢就有显现啊，因为他方面前，在有分别心的众生面前必定有显现法。所以如果跟随他们程序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说这显现不破，有显现能够啊，就是说通过显现去除道啊等等，这个方面都是可以这样安利的。所以说此处呢有一个所谓他方程序和自方程序的问题。因此并不是像秩序派那样自方程序。那么秩序派呢，他本身觉得的是初定位啊，本身觉得的初定位的正见的缘故，所以在他自己面前有显现， 在他自己面前有显现的缘故，他说把治他所设的一切法作为所破，然后像这样的话就治他所设的一切法。那么像这样的观察的时候呢，不单单说他方承许，他自己也承许这样一种显现法本身。那么在分二谛的时候呢，四数谛当中不破显现，圣谛当中才破显现。从这方面讲的时候，秩序派是属于自己承许显现法，然后在圣谛当中呢说一切万法是空性的。如中论云：如是诸法无自性，不了不了一经一说有。如是呢，一切万法虽然是无自性的，但是在不了一的经典当中也说这些万法有自性，也说这些万法在世俗当中有显现等等啊。这个方面入证论当中呢对这个问题做了观察的。怎么断言这些都是不了一呢？原因是满足安立不了一的三个条件。那么就是说为什么说这些是不了一的，因为安立不了一的三个条件在前面八个教证当中都具备了，所以说呢可以把前面的八个教证安立成不了一的说法。下面就分析三个条件，也就是一有依趣。上述经论都是唯一以现象为依据而宣说的。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讲有依趣，那么就是说有一种密意或者有一种依趣。那么就是说前面的这个经论所指它有什么依趣呢？唯一是以现象为依趣，就实际上说有显现或者说不破显现呢，它单单是以世俗谛或者以现象为依趣，以这个出发点宣讲的时候呢说是不破显现的，所以说它是本身来讲是有依趣的。第二呢，有必要为了把不能证悟空性的世间人间接引入真实义而宣说诸法而宣说存在实由。那么就是说是有必要性宣讲，为有什么必要性呢？有什么目的或者说有什么所为？你宣讲总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必要的。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把不能证悟空性的世间人，就是说直接给他宣讲一些万法无自性呢，他是没办法认知的，没办法修行，没办法去入的。所以说为了让他们就是间接的通过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引入大空性的这个就是说所权益呢，首先给他们宣讲诸法存在。那么实际上在宣讲的时候呢，佛他的意思就是说诸法存在的意思只是在名利中存在而已，或者对他们来讲的话，为了让他们间接的去入到这个大空性当中，宣讲了五蕴十二住十八界等等如是存在的道理，然后呢详细给他抉择，让对方就觉得真正是存在。如果不存在，为什么佛这么详细的抉择呢？这方面就相当于对小乘行者，他说五蕴是存在的像这样只是人我不存在而已。像这样的话，他们如果这样安利之后呢就他就觉得这样一做法是存在的，放心了，放心之后就驱逐在一种人我空性的修法。然后最后当他证悟了一切万法初大的五蕴是空性之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发菩提心入大乘，再给他宣讲一些万法无自性的就能够接受，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修行就可以证悟真正大空性。所以说这个有这样一种必要性。再者有缘起性无期存在，乃至能取所取的现行尚未消于法界之间，对有情来说显现相续不断，而且能作利益和损害，因此有必要说显现存在。还从另外一个方面讲，那么通过缘起性无期存在，那么这样一种显现法呢是缘起性，缘起性的缘故呢无期可以存在。那么这种缘起呢就是观待于内有情，观待内有情来讲，乃至于显现这些法的因存在的时候呢就没办法说它不存在。所以说乃至能取所取的现行还没有真实消于法界之间，对于具备二取的有情来讲，显现是相续不断而存在的，而且不断这个显现是存在，这个显现法本身也能够做利益和损害，对有情来讲也能够做利益损，所以它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和作用都存在，因此有必要说显现存在。那么针对这一类有情来讲，为了不让他们堕入到断灭间当中，为了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一切缘起显现的法能够存在，能够做利益和损害的缘故，所以说呢肯定是有必要说显现不破或者显现是存在的。三以圣业证理有害，以圣业理论观察，所谓的一体一体生灭四边等无法成立。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如果说这些校正它是讲的是在了义当中，在圣义当中不会显现的话，那么就以圣义理论有害。那么有什么圣义理论有害呢？如果说真正在圣义当中存在这样一种显现法，那么通过观察一体他体是否生灭，然后呢就是说有无是非四边等的时候呢，完全可以得到或者是一体的或者是他体的或者生灭的自性，或者有无是非当中的任意一边都可以得到。为什么呢？因为它确实是存在的。那么它在法性当中如果确实存在显现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圣义理论观察的时候，最后是在一体他体生灭四边等当中就能够找到一个答案， 啊，找到一个答案啊，它就有的，或者它是无的，或者它是一体和他体的。但是呢，通过生命理论观察的时候呢，任何的一体他体，任何的生灭事边都无法成立的缘故。所以说，如果你这样程序在生命当中有显现，必定有这个生命理论妨害。从这个三个问题呢，就抉择前面的这样一种校正，是从不了一的观点呢进行安立的。那么，什么是指随他方程序，并非次方程序呢？那下面就对于这个随他方程序和次方程序的问题呢，做一个介绍。如根登初辈所说，佛在菩提树下闭目静坐七日，这是佛本人无程序的观点。转法轮说四谛法，引导众生开悟解脱，则是以慈悲为原则的他方程序。那么根登初辈大师在这个中观经要，那在这个中观经要当中呢，是这样讲的。那么什么是次方程序、他方程序？佛在菩提树下闭目静坐七日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讲佛刚刚证悟这个法性的时候，佛证悟佛果的时候，那么佛证悟佛果的时候呢，这个是完全安住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那么如果完全安住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的话，那么就没有任何的啊，就是说所谓的这个显现法，或者一切的有无是非的这个戏论也好，或者就是说种种的显现也好，或者怎么样，所有的观点，他自己完全是安住在一种究竟离系的观点当中。所以说，对佛本人来讲，在佛刚刚成佛的七天当中，在佛刚刚证悟的时候，他完全是安住在自己成佛的境界。那么如果安住在自己成佛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没有任何承认，什么承认都没有，这个方面就叫自方程序啊，这个方面可以说自方程序。那么自方程序呢，就是他自己什么都不承认啊，他就是说自己程序的意思，就是说安住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什么都不承认。或者说初地菩萨，或者是地上的菩萨，他在安住根本慧定的时候呢，安住在离切息论的境界当中，这个叫自方程序。那么自方程序和什么都不承认实际上一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呢，没有任何承认，这个叫自方程序。然后呢，转法轮说，然后开始在从了这个49天之后，通过梵天地师也好啊，通过自己开始这个劝请，开始转法轮了。那么开始转法轮的时候呢，佛陀开始宣讲四谛法轮啊，此时苦，此时集啊，此时灭，此时道等等。在这个宣讲的时候呢，这个在宣讲这些法的时候呢，是引导众生开悟解脱的。通过慈悲为原则的他方程序，他方程序的意思就是说，观待当时的五比丘，那么五比丘当时他安住在苦地当中，或者他的极地还没有完全的消灭，对他们来讲呢，苦和极都是存在的。所以说佛陀说，此时苦汝应知，此时极汝应断，就从这个方面的引导的时候呢，佛陀他自己并没有苦啊，佛陀自己并没有极，但是呢，在观待对方的时候，关在对方的时候呢，佛陀说此时苦汝应知，此时集汝应断，这方面就是一种引导众生开悟的一种过程，这个方面就叫做他方程序。那么如果通过中观的理论观察的时候，那么观待有情的分别心，观待有情分别心变成了显现，说啊，这些显现法是不破的。那么这个显现法不是不破的原因是跟随他方程序，就是说对方他有显现法的啊，他本身有显现法的存在，所以对他来讲说呢，哦，这些显现法都不存在，这些显现法是空性的，或者就是说这些显现法的世俗当中它的像是什么，一方面就叫做他方程序。那么在这个中观经要当中呢，还有其他的比喻啊，比如说呢，就是说是在佛陀在制戒的时候呢，制定戒律的时候呢，规定你的裙子啊，你穿裙子的时候呢，你必须不能超过这个脚踝的位置啊，就是这个脚踝不能超过，如果超过了之后有什么什么罪过。那么实际上呢，大师讲的时候呢，观待佛来讲，你六群比丘，你把这个裙子拉到膝盖以上，还是说你把这个裙子啊放到这个踝骨那个位置，对佛来讲根本没有任何差别。那么只不过呢，是观待的当时这个舍卫城或者说有些施主他们的看法，在他们的看法当中呢，你如果把裙子拉到膝盖之上，那就不威严啊，那就不威仪，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不能这样穿。那佛陀考虑到他们的这个情面，或者考虑到这些信众或者这些友情的看法，规定说哦，后面的出家人你穿裙子的时候你不能穿得太高了啊，你不能拉到膝盖之上怎么样，或者你必须要把这个裙子的高度放在这个脚踝的位置啊，这个是标准的一种界限啊。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实际上对佛来讲你怎么穿都可以，哪怕你不穿啊又怎么样呢啊，就是说对佛来讲根本没有任何分别的。但是呢，就是说观待其他友情啊，你如果不穿，或者说你穿得太高，你穿得太歪了，你裙子没穿整齐啊，其他人有看法。所以对这个方面来讲，就是很明显的一个自方程序、他方程序的一个问题，从这个角度也可以理解。所以说呢，我们说在显现当中啊、就是说在世俗当中不过显现呢，这个是一种他方程序，不是佛，不是如定为他自己的程序。 所以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如果从他方存血呢，那么就是说不会显现，因为他面前本身有显现。那么自己来讲，安住在离弃系论的法性当中，那你怎么样承认？没什么可承认的，显现法这方面都本来没有，所以说哪里有说是个不破显现的问题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啊，就讲得很清楚，一个是自方程序，一个他方程序。那么就是说佛他在就他自己的境界当中，前几天我们讲过了，然后佛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根本没有一切不清净法的显现。那么既然没有一切不清净的法显现，佛陀又怎么样度化众生呢？啊，佛陀显现化身的时候也是在路上走，也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脱钵化缘。如果他自己没有显现的话，那么如果他自己没有这样不清净显现的话，那么又怎么样度化有情？那么这个呢是在其他论点当中讲到这个方面，就是说有没有和知不知道的问题。佛自己没有并不等于他不知道，他自己没有这样不清净的显现，但是佛在没有这个显现的时候，他有一种智慧，也就是说他有一种能力。他这种能力是什么能力呢？他虽然没有这种显现，但是他有能力了知其他众生的显现。那么在度化众生的时候呢，他能够知道其他众生的显现在这儿，然后他就是借用其他众生的显现，然后来做弘法利生的事业，啊，就是这样的问题了。所以说以前啊，就是说荣树班智达他也讲过一个比喻，就是在一个水晶房子当中呢，两个人在睡觉，两个人睡觉的时候呢，一个人首先醒来了，从梦中醒来，两个人都在做梦。啊，做了这些迷乱的梦。那么一个人首先醒来了，一个人首先醒来之后呢，他自己的梦境啊，他自己的迷乱的梦在醒来的时候就没有了。而且他自己有种他心通，他通过他心通呢，可以观察另外一个人正在睡觉，哦，可以知道他正在做噩梦，他正在痛苦，他正在洪水当中挣扎。这个时候呢，把他摇醒，啊，这个时候把他摇醒。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他自己醒来，这个人他没有迷乱的梦，他虽然没有迷乱的梦，他虽然没有不清净的迷乱的梦，但是他的他心通可以了知对方他正在显现这个迷乱的境。所以说就是借用他的这个境呢，帮助他，或者有的时候直接进入他梦中去也好，或者就是说啊，直接把他摇醒也好，这个方面他自己并没有这个显现，但是呢他自己可以，他没有显现的时候他可以了知别人的显现到底怎么样的。佛就是这样的，他自己通过这样一种修持熄灭了所有的这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戏论熄灭了所有的这样一种障碍，所以说他的内心当中的障碍不存在的缘故，二障不存在的缘故，在他自己的境界当中，一切不清净的法的显现根本没有，啊，就像这个人从梦中醒来了，从梦中醒来之后呢，不清净的显现，不清的梦境都没有了。但是他醒来之后，佛觉醒之后呢，他有一种能力，这种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就叫神通也好，或者说有的时候叫尽所有智。那么就是说他在有这样一种这个证悟一切万法清净，他自己根本没有不清净法的同时，通过这种能力完全可以了知所有的众生，你自己安住在什么显现当中，你自己安住在什么迷乱当中，佛借助他的迷乱，进入他的迷乱境界当中，帮助他啊，帮助他从迷乱当中觉醒。这个就是说他自己虽然没有啊，虽然没有不清净的显现，但是完全可以度化众生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们就可以说，在佛的境界当中没有这个经堂啊，没有这个法座，但是呢就是说是众生呢，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当中呢，我们众生心相续当中哦，通过习气呢显现了这个经堂，显现这个法座。那么佛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说走过来，好像从门里走进来上这个法座坐着。那么实际上就是完全我们说从一个比较啊，就是说通俗的话来讲，就借用了我们的显现的，他自己没有，但是要度化我们的时候呢，借用我们自己分别心面前显现的这个法，借用这些东西来跟我们说，你看这个东西它是无自性的。啊，这个东西是坏的，那个东西是好的。那么我们自己有这样的好坏的概念，我们有这样一种显现法的时候呢，佛了知，哎，佛可以融入我们的社会，融入我们的团体当中，帮助我们。他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完全是他方成选，没有自方成选。这个方面就是也是也啊，就是说是这个佛陀没有不清净的显现，完全可以展开任运之成弘法利生的事业的原因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对于八个啊，就是说前面的这个观点进行了观察。那么我们可以回过来再把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八个校正一个一个过一次啊，就是从前面的这样一种啊，就从这个方面所讲的意义呢，我们在这个校正上面再走一下。那么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讲入中论治世当中所讲到的世间有我争我不与世间争的这个意义啊。那么这种意义呢，就是讲到了这个观待有世间啊，观待无患六根的这个众生面前呢，就是说是这个显现法是不破的，以无患六根为正量，所以说这个显现不破。不破的原因呢啊，这个校正就是说不破显现完全在世俗地当中。第二个中论的意义呢，若不于俗地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则不得涅槃。这个问题就是主要不是完全跟随这样一种这个圣义地的境界，那么他就是说怎么样通过显现的世俗地驱入圣义地，或者说怎么样世俗地 为方便而驱逐到圣义地的方便身的问题。所以说呢，若不依属地，这个叫方便。那么第一地呢叫方便身。那么如果我们不依靠这个方便，就得不到方便身。所以说我们要依靠世属地的方便来得到圣义地的方便身的空性。那么是这个关系，而不是说在圣义当中还存在这个世属地的这个根据，并不是这个意思。第三个入住论当中所讲的，唯识中在觉得世间的时候，觉得唯识的时候呢，就是说遮破了这个世间的显现法。实际上我们就是说，如果在明眼力当中，众生面前的显现法都是存在的，然后既然都是存在的时候呢，你怎么样给世间辩论无法就是说真正的遮止他的观点。也就是说，如果是观待世间有情的时候呢，应该随顺世间啊，就是说随顺世间的程序，仍然还是在明眼力当中观待无患六根来安立了这个不过世间的这个观点。第四个校正呢，就是讲到了这个非为仅不观察，有讲得很清楚的。那么仅仅在不观察的时候有啊，不通过圣经理论观察的时候有这个显现。所以说呢，在明眼力当中我不遮止这个显现法，这个讲得非常清楚。第五个呢，显居论，如欲先求如欲求水，先需水气，那么就是安立世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要通达驱入圣义地呢，你必须要在世俗地的显现法本身上面观察，然后观察之后呢，从世俗地驱入圣义地当中，这个方面也是就是说要真正的这个修正圣义地呢，必须要成为一个殊胜法器，这个也是在世俗地当中安立的，不是说在圣义地当中有这样一种安立。第六个校正入行论呢，见闻与觉知与是不遮除，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在观待这个众生凡夫有分别心的时候呢，这些现念所见的法等等都是存在的。或者说在到位的时候啊，去入到位的时候呢，或者在后得位也好，或者去入到位的时候也好，那么实际上我们要遮除的就是这样一种这个实质啊，就是这样实质。那么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其他遮除的方式。所以入行论当中所讲的也是唯完全是按照世俗地的观察。第七个校正第六八云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在修行的时候，如果要修行万法的这个空性，或者说真正要去入到位的话，那么你不用管显现。那么即便你用很多的精力放在显现当中啊，对自己的这个解脱也是没有什么用的。关键是要去入内心当中的空性，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万法的这个执着都是内心当中的执着，或者说要这个从执着当中解脱出来，也是在内心当中解开对它的束缚而已。所以说一旦知道有万法无自性的时候呢，在一旦知道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安住在这个它的境界当中，断除实执显现法，乃至于他的这个因缘断掉的时候呢，他可以隐没，因缘没断的时候呢，隐没不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主要的精力放在断执着方面啊，这个是从到位讲，从修行的方式来讲的。包括什么却在这个智慧品释当中所讲的这个校正呢，没有任何破显现的中观派。那么如果从智虚派的角度来讲，他自己本身承认，所以说呢啊，从他的角度来讲不破。那么如果从因尘派的观点来讲呢，安住到位的时候也是在去入道的时候，不是从觉知机的时候。那么如果在觉知机的时候呢啊，觉知现空无二的自性，那么但是在去入到位的时候，真正你在修空性的时候呢，主要还是破这样一种这个单执。所以说主要是破单执的缘故呢，那么和前面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原理是一样的。那么乃至于我们的因没有断除，显现法没把遮破，所以说呢，在去入道的时候呢，你只是破执着啊，显现法对你来讲没必要破，破也破不了。所以这个意思呢，也是从这个修法的角度，从道义的角度来讲呢，主要是破执着，而不是破显现。所以这个以上呢，就前八个校正，我们从自序上面过一次。下面是对第九的破词，第九的破词就是宝心论云具有分离之体性啊，这个这一段话的意义，那么就是讲到了这个引用，就第三段法轮。你用他空的这个校正来证成不破显现，实际上这二者根本不是一回事情。宝心论的这一颂并非以圣义理论宣说空和不空的差别，唯独是在明言境界量前显示空和不空，这对于以圣义理论遮破显现并没有丝毫妨害。那么这个是两个系统的问题了。那么就是说是宝心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仗义无上法不空呢，它并不是在讲圣义理论，而不是在讲觉着空性的理论。那么并不是以圣义理论来宣讲空和不空的差别啊，在圣义理论当中，在中观引用这些大经的时候呢啊，就是说是如来藏以无上法不空啊，不是这样的，并不是在圣义理论观察下觉着空和不空的。那么是什么情况下呢？唯独是在明言境界量前，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理论有两种，一个是圣义理论，一个是明言理论。明言理论有两种，一个是这个观现世量，一个是境界量。那么所谓的境界量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佛菩萨他自己的所见，证悟了法性之后，也就是说远离分别心之后，远离了这个戏论之后，安住在法性当中，按照他的法性如何通过他的这个无分别执如何见法性，就如何程序 啊，就是怎么样建法性就怎么样程序。所以说在这个胡复杂在这个真正宪政法性的时候呢，确确实实如来藏的自信是有的，然后呢如来藏上面的这个功德是有的。那么这个方面是明年的境界量。那么在明年境界量的时候，虽然宣讲有功德，但是呢根本不会变成细论。为什么不会变成细论呢？因为在这个明年境界量当中，唯一所讲到的这个境界量就是佛菩萨自己证悟的境界。我们说佛在证悟的时候有没有安住如来藏，有没有完全显露如来藏，我们不能说这个如来藏是没有的。佛陀确确实实现见了如来藏，但是在佛陀现见如来藏的时候，如果我们跟随佛的境界的观察的时候呢，可以说是绝对有，而且这样如来藏是恒常不变的，但是绝对不会落入细论当中。为什么不会落入细论当中呢？因为我们凡夫人所认为的有无是非，或者凡夫人所认为的恒常人定的恒常，对于佛的境界来讲完全是细论，早就分离掉了。所以说佛所安立的这样一种安住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境界，没有丝毫分别性的成分，所有分别性的成分都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怎么样讲佛面前的恒常都不是我们面前的恒常，而就是在很多经典当中讲，你如果说如来藏恒常落入常见，这个完全是根据我们的分别心，众生的分别心，如果你说是恒常，那就落入常见当中了，如果你说是没有，那就落入断见当中了。但是佛的这种智慧，我们说佛的智慧有和没有的话，他离开了分别心，和分别心面前的恒常不恒常没有关系。所以说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只要你抓住了这个意义的核心，如果把这样理解的意义核心抓住之后呢，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说，佛安住的境界常乐我净，恒常的不变的历史的不空的全部都可以说，只不过他理解的方式不一样啊，理解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我们要破除的恒常，我们要破除的常乐我净呢，是凡夫分别心变前的常乐我净。所以说凡夫就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分别心变前的常乐我净，你一说常就落入常边，然后你说这样断啊，你说无就落入断边，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常乐我净呢，是离开了凡夫分别心的这个心论之后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恒常，分别心没办法思议的。只不过我们在明眼理论说，因为明眼理论它有一个特点，明眼理论有一个什么特点呢？有就是有，没有就没有，要不然就是地死的，要不然非地死的。我们说佛这样智慧有，佛的智慧是恒常不变的，佛的智慧是大无为法，这些在讲的时候呢都没有任何的细论，都是离开了细论之后安立的，不是我们概念当中的如来藏，而是佛他自己的如来藏。所以说这个时候以前上师在讲的时候呢，他就讲得很清楚，就是说佛面前的常乐我净是佛的智慧，我们完全观待佛的智慧，不要加入我们的分别心啊！在不加入我们分别心的时候，单单以佛的智慧的观察的时候，那么这样一种境界就是恒常乐我净。那么现在我们要破的是什么呢？我们圣严理论要遮破的就是我们概念面前的如来藏的观念。所以说我们说常的时候呢，一定落入常边，所以这个方面一定要遮止。你的常乐我净都没有，或就是说你的这个有无是非都没有啊，你的有边无边都没有，这个方面就是关在我们分别心面前的这样一种这个概念，关在这个破掉之后呢，就是说达到一个离系。那么这个离系本身就是如来藏的自性，它没有系论，没有丝毫的有无是非，所以说你怎么样讲常乐我净完全没有过失。这个叫做明言境界量。那么如果要详细的了知这个问题呢，就要学习不可能去的他空受论，好像就是说如来藏事后论，在这个里面呢把这个两个问题分析得非常清楚啊。把这个问题分清楚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圣严理论他所观察的是空一切系论，空一切系论的缘故呢，所以说在面前没有任何承认，不敢有任何承认，一承认落入系论当中，所以说把所有的这样一种承认都要遮止，这个是圣严理论面前觉得空性的时候。那明言境界量呢，不是跟随凡夫的这样一种，而是跟随佛菩萨的证悟，跟随佛菩萨的证悟，它本身没有任何细论的。那么从这个明言境界量来讲的话，确确实实呢，就可以说是承认的，就是说如来藏以无上法不空都可以安立。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对于这样安立境界量面前安立显现空和不空的时候呢，通过圣严理论遮破显现没有丝毫的妨害。同理涅槃经所言，不说一切法无我，唯说如来藏胜我常恒等，也不是说以圣严理论不遮破如来藏的光明分。那么也是说不是说通过圣严理论的观察的时候不遮破如来藏的光明分。那么实际上呢，就在明言境界量面前，在佛的境界面前，像这样的确实是如来藏的本性，就是圣我，就是常恒，就是不变，就是地死，没有丝毫的虚妄没有丝毫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存在的部分。所以说呢，这个方面通过明言境界量的观察的时候，可以完全这样程序。所以说这个是两个认知的问题这个两套系统。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在安立通过明言境界量的安立的时候呢，它并不是通过分别性的程序的。那么圣严理论和观察的主要是破析论， 主要是破执着。所以说我们练前的所有的执着的方式都要破掉的原因也就是这样的，因为怎么样安立都离不开凡夫心。那么明眼见性呢，是观待佛菩萨的境界，他们根本没有心论的缘故，所以说他那种常乐我净不是凡夫面前的常乐我净。若问既然不是宣说圣意理论前如来藏不空，那是在哪方面宣说呢？啊，单单是以明眼见性量安立如来藏的光明分而已。如果以圣意理论进行衡量，如来藏的本体同样是离系的大空性，否则不能周遍法界有情，且不能成为法性。那么如果不是通过圣意理论来抉择的，那么是哪个方面宣讲的呢？啊，对方讲单单是通过明眼见性量来安立如来藏的光明分，啊，从这个角度来进行安立的。那么如果我们要使用圣意理论来破执着的时候呢，进行衡量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体同样是离系的大空性，那么这个和前面我们所讲的问题可以结合起来。实际上我们使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我们在抉择一些万法是自性空的时候呢，这个方面的主要是破我们内心当中的执着。所以说我们对于就是说使用圣意理论的观察如来藏的时候，仍然是观察我们分别心面前的如来藏，就是我们所认为的如来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如果要通过圣意理论观察衡量的时候呢，那么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抉择为离系空性，远离有无是非的缘故呢，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自信它是离系空性的。那么至于我们能不能够通过圣意理论直接去破佛的那种证悟的如来藏，那根本破不了，圆都圆不到。那么就是如来藏佛的面前的如来藏的自信，它是真正的个别自证。你怎么破呢？你说我通过我的分别心来破佛的智慧，来破佛的如来藏，佛你证悟的如来藏是离开有无是非的，你就说这样的如来藏是不存在的，那就是一个笑话。那么因为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圆的，我们现在能够破的只是我们分别心的境界，所以说我们所破的如来藏也只能是我们分别心面前的如来藏而已。所以说佛面前的如来藏根本不需要破，佛安住的这个境界当中本来就是安住了离系的自性，本来就是安住离系。所以说呢，这个佛面前的如来藏我根本不需要去破，不是我们的所破。现在我们要是所破的就是我们面前对如来藏一种错误的认知，佛在经典当中讲了如来藏，那么对于我们凡夫来讲呢，通过我们的分别心去认证如来藏的时候错误认知了，啊，就像前面我们引用根本出不大师的话来讲，要么就是有，要么就是无，要么就是是，要么就是非。所以说我们认为的如来藏，要么就是是啊，或者有的就啊落入恒常了，啊，如果这样安立的时候呢，分别心变成安立的恒常，就和如啊或就外道的这个神我一模一样，没任何差别了。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啊，如来藏是无的啊，这个是要落入断灭见啊，要落入了这样一种这个损减边。所以说，实际上我们所认知的如来藏，我们所破的如来藏，只是我们分别心变成的概念如来藏而已。根本圆不了佛相对当中如来藏的本性，所以这个方面不需要我们操心。那么主要是佛他证悟如来藏的时候，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细论，他完全是安住在他自己的自性当中，啊，不可能丝毫细论的。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使用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啊，在我们面前的如来藏本体同样离系，没有任何可执着的，啊，没可以任何可以分析的，就是这样的。但是虽然没有任何可执着，没任何可分析，一旦我们安住在这个离系的时候，这个本性就是如来藏的一分。啊，这个离系的空性，我们证悟这个如来离系空性这一分就是如来藏的自性，没有其他的个法。啊，所以莫不说，却在如来藏时候呢，开篇就说，有的地方用空性说如来藏，有的说地方通功德分说如来藏，讲得很清楚，就说空性二转法呢，你如果证悟了二转法呢，这个离系这个就是如来藏的自性，空啊，因为空明无二的缘故，明空无二的缘故，所以说这个啊没有必要单独去空性之外找个如来藏，反正你所证悟的这个离系空，这个离系的空本身它就是如来藏的。啊，一部分，当然就真正圆满证悟了是在佛地，初地菩萨呢就可以分证啊如来藏的空性，可以分证如来藏的自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说是这个不空的话，那如来藏如果在我们的这个分别心面前不空呢，就不能成为周遍法界有情，不能成为法性的。下面还要这个宣讲，《楞伽经》云：“世尊告曰，大会，我所宣说如来藏者，不同外道所说神我。大会，如来。”印证等觉是于三解脱门涅槃无声等句意说明如来藏。那么就是说是在楞伽经当中呢，佛陀对大慧菩萨这样讲的。那么我所宣讲的如来藏呢，和外道的神我不相同，因为就是说从字句上看，外道的神我也说常乐我净啊等等啊，不空啊，周遍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佛的如来藏也说这个恒常周遍等等。所以在讲完之后，大慧菩萨显现上面啊，就气有情提问，他就有怀疑。那么就是说神我外道的神我也是这样讲的，那么你佛陀你今天讲如来藏的也是这样讲的，而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呢？佛陀就是说呢，如来印证等觉是与三解脱门涅槃无生等句意而说如来藏的。那么三解脱门实际上就是讲这个无性啊，就是说是这个无相空无愿。 那么就是这样，实际上就是空性境界，和二战法论当中所讲到的这个空性啊、无相啊、无愿是一个意思。所以说呢，佛陀在讲如来藏的时候，就是说通过空性来讲如来藏，然后通过这样一种无相无愿来讲如来藏。所以说这个方面的空性、无相、无愿，全部都是讲细论分别。那么就是说是离开细论分别的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自信，明空无二的如来藏自信，在外道生活当中根本没有提到过，完全没有提到过。所以说呢，这个最根本的差别，就是说是不单单是从这个意义上面啊，就从词句上的分别的时候，外道呢是分别性变强的恒常啊，分别性变强的这样一种常住，而佛陀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自信呢，它主要是这个无相啊，或者说空啊、无愿呢、啊，从这个方面分离的这样一种细论之后的一种真正解脱境界，这个方面来宣讲如来藏的，或通过涅槃来宣讲如来藏，或者通过无声来宣讲如来藏。所以有的时候换一个词句，换一个说法，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如来藏的自信了。如果老是说这样一种恒常啊、清净啊、不变呐、啊，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老是通过这个词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就是搞不清楚。但是如果换一个方式呢，哦，就是说实际上如来藏也是空性的啊，空性就是如来藏，无声就是如来藏等等。一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就是说真正的如来藏呢，它是离系的这种自信，不是分别性能够安立、能够执着的。般若经云：若有教圣啊，若有教圣涅啊，若有教圣法涅槃，更为殊胜之法，比喻如梦如幻。那么就是说，般若经当中讲。啊，轮回如梦如幻，涅槃如梦如幻。如果有比圣法涅槃还要殊胜的法，也是如梦如幻。那么很多大德在解释这个比涅槃还要殊胜的法的时候呢，啊，就是传统上面呢解释成如来藏，就是说如果有比涅槃还要殊胜的法，那么这个如来藏法如果说这个如来藏法比涅槃还要殊胜，这个如来藏的自信它本身仍然是如梦如幻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看不上次要引用这个般若经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啊，在传统当中解释比涅槃更殊胜的时候呢，就是解释成如来藏的自信、如来藏的光明。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比涅槃还要殊胜的如来藏法，这个如来藏法本身仍然如梦如幻啊，仍然还是就是说无自信的，还是就是说没有这个细论的法的自信。如来藏大纲要是否论云：如果以理观察，如来藏本性无空性之故，则程许其为心之啊，心的法性周遍一切境。一切时为恒常，不可思议诸功德，一切无偏显现等，悉皆应理。如果其自体不空成实，则不能安立为他法的法性等。那么目不中却在如来藏大纲四部论当中讲，如果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呢，如来藏的本性还是空性的。那么如果就是说是如来藏的本性是空呢，就可以把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安立成新的法性啊，就是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法性，心作为有法，那如来藏呢作为法性。那么如果你要现前如来藏，必须要把心转移啊，把这个整个把这个新的自信转移掉，这个都也就是说我们学变法法性论的时候，通过这样一种无分别智，通过无分别智呢把这个新的有法转移之后，然后呢就现前了他的法性。那么现在呢一般的众生来讲呢，就是安住在虚妄法当中，所以说见不到法性。那么如果真正要就是说见到法性，必须要以无分别智去入之后呢，安住在这个无分别智当中，然后呢新的自信啊，转移之后，然后现前这个法性的，所以说呢，如果如来藏本性空呢，可以作为新的法性，而且自性空的缘故，可以周遍一切境，自性空的缘故呢，与一切事是恒常的、不可思议的啊，诸功德一切无边显现都是合理的。如果如来藏的自性不空成实，不能够安立为他法的法性，那么如果他自性不空恒啊，如果他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不空的、成实，这个不空成实。不是经验的面前的啊，就是说不空成实，而是就是说圣意理论面前的不空成实，就是这样的。如果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自信是我们分别心面前认为的恒常啊，或者不空成实的时候呢，这个如来藏就不能够安立成他法的法性了。因为就是如果他的这个自信是恒常的，那么他又作为这个新的法性的话，那么应该成为心，他根本不能够圆不同的法，他只能够圆一个法，因为他的法性是不变化的缘故。所以说呢，如果说如来藏的自信是不空恒常的话，那么没办法作为他法的法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没办法周遍一切境。那么一切境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周遍一切时间、一切处、一切地方的这样一种这个种种的法。那么如果说是不变化的，它只能够对一个法起作用啊，只能够安住在一个法当中。要周遍所有的一切境，那是做不到的。只有无自性，只有体性空呢，才能够周遍所有的境、身心，或者一切的三毫大地、所有的世界当中的这个法性等等。因为他无自性的缘故，可以周遍，还要一切是恒常，也就是说一切世间为恒常的意思，就是讲如果你这个如来藏的自性是不空的话，没有办法与一切事恒常。为什么这样讲？如果如来藏的自性不空，那就根本起不了作用， 即便按照英明的理论来观察的时候呢，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一种不空的法，它是绝对不能够起重啊，不能够起任何作用的。所以如果不能够起任何作用的话，怎么可能在一切时间当中啊做一种恒常的法性，还是就是说帮助众生解脱，或者说让他现前这样一种这个功用，这方面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如来这样的法性是不空的话，没办法安立成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和前面的这个几个全部要反过来理解啊。现在我们再通过前面的这个几个字的解释，那么为什么就是说是如来藏的法性，如来藏的这个自性不空没办法成为不可思议的呢？它就成为可思议的境能啊，它又就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完全不空的法，它完全是分别心面前安立的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不空，所谓的一种恒常。所以说分别心面前呢安立的这个不空恒常，那是可思议的，怎么可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呢？完全不能安立。还有呢，诸功德一切无边显现的，那么就如果如来藏恒常没办法变成，就是说一切功德无边显现，没办法这样安立的。那么因为它一种不空恒常的时候呢，它就前面所讲没办法起作用，会 没办法安立成一切的这样一种无边显现的功德，也不偏轮回，也不偏涅槃的这样显现，根本安立不了。所以说呢，只有安立如来藏自性空，才能成为新的法性，周遍一切境，一切是恒常不可思议啊！注意功德一切无边显现等，这些都是合理的。同时以圣意量观察所得的结果，也不可能成立如来藏为尘实不空，因为以圣意理论观察诸法无实之后，得出一个尘实之法，如是犹如由光明产生黑暗一般，并无实处。还有呢，如果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结果呢，也不可能得到如来藏尘实不空，因为通过圣意理论观察，最后就是说观察诸法无实之后呢，啊，最后得到一个不空的如来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圣意理论的话必定要破一切实有法，那么最后就是说破掉之后呢，或者观察一切法无实之后呢，最后就会得到一个诚实的法，这个方面是不可能的，通过光明产生黑暗一样，绝对没有这样一种机会的。譬如把黄金石块草木等一并覆火焚烧，其中会被烧尽的自然被焚毁无余，而烧不掉的也会留下来。那么这一段话呢，就是说这个非常就是说也是这个非常殊胜的当年我在听这一段的时候呢，确实内心当中也是产生的，就是说是很大的一种震动啊，因为在这个里面讲的是通过这个书圣的比喻呢，能够帮助我们对于理所破和道所破有一个认知，就是说理所破它就是理所破的对应呢，它是对一切万法从设法来自一切自治都能够同等的破除。那么为什么在道所破完之后，最后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佛的功德啊，或者以如来藏啊，为什么不空，为什么它不会被这个分离到的原因呢？通过这一段的书圣的比喻讲得非常清楚，很清楚。所以说这个方面实际上就是把二段和三段，就讲就是实际的情况，把就是说二段三段结合起来讲实际情况的时候呢，有些法一切法都是自性空，那么为什么一切都是自性空的时候，一部分比如说烦恼障所知障这一部分就在修空性之后就彻底分离了，那么最后如来藏的功德大无为法的自性为什么留下来了，原因呢通过这个比喻可以很清楚的了知。那么譬如呢，把黄金石块草木等全部放在火中烧，也就是说呢，这一部分呢所有都变成所烧，都是火的所烧。那么但是呢，在实际情况当中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就是有些这个石块啊草木等等它是能够被烧尽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草木也好，或者其他的这个橡胶也好，这些法呢就是说在时间短或者时间长之后呢全部要被烧尽，然后最后烧不尽的它自然就留下来了能够被烧尽的它就全部被烧毁，烧不掉的自然会留下来，都是比喻啊。黄金石块草木实际上呢，有的时候暗指呢就是黄金等，它就是指这样一种烧不掉的法就是指就是说石像法界的石像等等，那么就是说草木橡胶等等呢，它就是属于课程法。所以说在这个里面同等变成所烧的时候就平等成为所烧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里面有差别，就是说能够被烧尽的全部烧尽，不能够被烧尽的留下来，或者有的时候呢一接触就烧尽，有的时候呢慢慢就会烧尽，比如有些石头呢显现上坚固，但最后烧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会炸裂还是会就被烧毁的，有这样的。那么真正的就是不被烧毁的就是黄金，这个地方呢就是讲究竟的实相的意思。那么下面要讲它的意义了。同样清净和不清净的显现都平等以圣意理论觉知为空性，故都是圣意理论的所破这个理所破这方讲理所破。那么在你理所破的时候呢，清净的法比如说如来藏比如说佛的智慧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显现等等，还有不清净的显现呢，比如说我们的山河大地或者我们的身心五蕴等等，这些都不清净的法。那么在通过圣意理论抉择的时候呢，清净和不清净的所有的法从设法乃至一切自治平等成为圣意理论所破，就像前面的黄金石块草木平等成为所烧一样平等成为所烧，那么这个就是理所破。 我们在理所不能说，我们内心当中可以对一切自治，可以对如来藏去执着、去分别、去攀缘。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通过圣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所有的法平等成为圣意理论的所破。这个是为什么理所破它的范围这么广啊？理所破它是对所有的这样一种这个法都在进行观察啊，都是说一切都是平等离系、平等空性的，没有任何是恒常不变的。从司法乃至一切自治都作为观察的对境啊，是理所破。然而从道所破的角度来说，以修道智慧的火焰能无余焚尽不清净的课程现象，故说具有分离之体性，如来藏以课程空。然后当我们进入道所破的时候啊，进入道所破的时候我们也升起空性了，我们通过修道的智慧产生了这个空性的火焰。那么空性的火焰一旦升起来之后呢，它就无余焚尽不清净的课程。那么只要和实相就说是这个不相应的，不是实相这一部分法课程这一部分法，当我们升起这个空性的这个火焰的时候呢，全部被烧尽啊，都被烧尽了。所以说呢，像我们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这些法呢，因为都是这个有为法的自信，或者这些法都是课程的自信啊，都是能够被分离的自信。所以说当智慧的火焰升起来，正如空性的这个智慧火焰升起来的时候呢啊，他们没办法抵挡这样一种空性的威力。所以说呢，首先是对于概念的焚烧，首先是对于这个概念的焚烧，一些错误的概念焚烧。然后呢烧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把这样一种安住在内心当中的这个烦恼障所执障开始烧。然后呢就是说产生烦恼障所执障的无明，还有就是说产生显现法的习气，这些种子开始烧。所以说呢最后烧完之后呢，就是说这一切的这个能够分离的烦恼障也好，所执障也好，来自于就是我们的山河大地，我们的身心五蕴，所有的法不清净的法全部烧尽。所以说这个就叫做具有分离的体性，如来藏以课程空。而如来藏是实相的缘故，不可能分离。那么就是，但是呢，如来藏它是法性啊，它是这个实相。所以说，你的智慧火怎么烧，只能够让它越来越清晰，而是只能够让它越来越明显，不能够让它泯灭的原因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是，如果你和法性和实相不相同，那么就能够被空性火烧掉。那么如果你和实相本身无二，你怎么样证悟空性，都不可能远离的。所以如来藏它本身是实相的缘故，如来藏上面的所有的功德，它是本具无为法的缘故呢，你怎么烧只能够让它越烧越清净，越烧越明显而已，所以说不可能分离的。但它在积道果的任何十位本来如梦如幻啊，虽然它就是在道所破的时候呢，它不能够被分离掉，它呢越来越显现，但是这个如来藏的自信在积道果的任何时位如梦如幻。那么就是说我们在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每一个我们分别心变前的这样的实有，所以说可以说呢啊，这个积道果的任何思维如来藏呢显示显现，但是呢没有自信，显示显现但是没有细论，它方面都是如梦如幻的，完全都是如梦如幻。而且有的时候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在通过生意理论观察的时候，你没有圆到如来藏的自信，你怎么样能够觉得它的空性呢？实际上我们就说它是离系的。那么这个细论是什么法呢？这个细论就是我们的有无是非的概念。所以只要我们把我们在通过生意所破，把这样有无是非的概念把它打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来藏本性离系，就完全足够了，就可以觉察它本性空了，就是这样一种问题。所以说呢，它的积道果任何实为如梦如幻的原因呢，就和前面我们所讲的一样。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前如来藏的时候呢，我们不需要去担心它的法，它就是这样一种离系的自信。但是我们如果要抉择如来藏，把如来藏作为一个所境的抉择的时候，在我们分别心面前，在机位的时候有显现如梦如幻，到位的时候显现如梦，果位的时候都是离开这样一种这个实质的缘故呢，都可以说如梦如幻的。这个是观待啊，就是说理所破的观进行观察的。如法界藏云：譬如火净衣具诸垢杂染，若自烈火中垢净亦无坏，如是光明心具贪等诸垢，慧焰烧尽垢，彼者非光明。那么在龙树菩萨的法界藏当中这样讲，比如说火净衣，火净衣呢就是一种啊，就是说特殊材料制成的衣服。那么如果这样衣服有垢染的时候呢，不用水洗，把它扔在火里烧，那把它扔在火里烧，烧了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最后就可以把这个衣服上面的垢染全部烧掉，有油垢也好，有油腻也好，你投在火里烧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它的垢染被烧掉，但是它衣服越烧越干净，越烧越清净啊，就是这样的一种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啊，就前面后面讲具诸垢杂染，若自烈火中，把这个火精放在烈火当中，垢净衣无坏，然后可以把所有的油垢烧尽，但是衣服呢越烧越新，越烧越干净，就是这样一种比喻。那么意义就是讲，如是光明心具贪等诸垢，那么就是说具有光明心的如来藏呢，它的这个自信是完全光明的，但是呢在光明心上面如果说染上了这样一种这个贪嗔痴等诸垢呢，那么通过空性的火来烧，把它放在空性的火当中啊去烧，烧了之后慧焰烧尽垢，那么这样一种智慧空性的火焰呢，也完全只是烧尽贪嗔痴的垢染， 非比啊，笔者非光明，那么能够烧尽的根本不是光明性，而且就是说越烧这个光明越明显，越烧越明显。所以为什么就是说最后彻底证悟空性的时候，那么这个空性的火焰最强烈的时候，彻底证悟空性的时候，那么最微细的这样一种这个二曲的这个习气啊，最微细的障垢彻底分离，那么就是如来藏啊最圆满，那个时候最圆满的时候就显现出来。所以说这个外面就分清离所破道所破，如果把离所破道所破分离，再把二转三转把这个实际的情况合起来的时候呢，哦，我们就一个很清晰的认知，确确实实的一些这些显现法不清晰的显现法全部都要是啊，就说是所破，因为它在法性上根本不存在。那么当最后空性火完全证悟的时候呢，只剩下如来藏啊，只剩下如来，那么其余的这些不清净的这样一种山河大地啊，来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啊等等，完全都是这个不可能存在的。那么乃至于我们通过密法的这个啊，就是说观点开的时候呢，为什么就是说有的时候你修大圆满的时候，你的这个不清净的身体会消失，最后就没有了？什么原因？实际上就是说你这个身心本来就没有，只不过就是说你自己的这样一种因缘存在的时候呢，你没办法让它消亡而已。那么如果你真正彻底证悟了你这样一种光明的心性，它的如果的因缘没有，它习气没有了，为什么还会显现不清净的身体？为什么会显现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身体呢？没有任何的根据。所以说如果把这样一种二转法轮、三转法轮、把密法等等所有一系列的这样一种教义合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法界为一的，你不管怎么抉择都是圆融的，确确实实就是这样。所以说此处的堪布他引用这样殊胜的比喻，还有通过这样二三转结合起来之后呢，啊，能够帮助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在法界当中确实不存在，不单单自性空，而且连显现法本身都没有啊，就是这些不清净的法。那么什么事就是说一方面成为啊离所破，一方面它就是说最究竟的时候会显露这样一种无为法的光明呢，就是这样一种如来藏，或者有的时候啊身体啊全部消失，连指甲和头发不啊都不剩下，或者乃至于你显现红光身。实际上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理论方面我们如果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实际上呢这个教义啊，尤其大乘的教义完全没有丝毫的抵触之处，完全都是一种这个无二无别的自信。所以好好体会这样的比喻，对我们这个抉择这样一种更深层次的正见和修行呢，确实有很大的帮助。弘扬他空的辩智多罗瓦在《三法中观了义论》中说，抉择圣意根本会定，远离一切戏论，没有丝毫存在之法，如同兔脚空花一般。这是在第二转法轮和圣龙树的理据论中一再宣说的。那么他空的祖师啊，就是辩智多罗瓦，就觉然派的一个大德。那么他在这个殊胜论点《三法中观了义海》当中，这个论点当中主要抉择他空见。那么在抉择他空见这个论点当中就讲到，那么如果说是通过圣意根本慧定，以圣意根本慧定来作为正量的时候呢，来抉择一切万法离系的时候呢，没有丝毫存在的法，什么法都不存在，那么一切法都犹如兔脚空花一般。那么这样一种理论呢，是第二转法轮龙树菩萨理据论中一再宣讲的。所以说呢，如果要程序根本会定当中离系啊，完全如果要从离系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说是多老尊者完全跟随龙树菩萨的这个自空中观的论点，从这个方面来程序这样一种离系的观点。对第九的破词，十法界分为六凡和四圣，六凡心识前的不清净共同所见境，只是依于名言观现身量而安立的；四圣心前的清净共同所见境，则是随名言境界量而设施安立的。那么这个就前面部分这么去的定解宝顿论的这个就是说意义呢，共同所见为明分成立，现机不能无。那么对方就是说你这个现机不能无，但是呢此处我们介绍的时候呢，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成为现机，也是从这样一种这个实相现象二谛。那么从实相现象二谛的观点观察的时候呢，整个十法界可以分为六凡和四圣。那么六凡心识面前呢不清净共同所见境，一方面就是说是共同所见境，一方面是不清净的。那么对于就是说是六凡心识面前不共啊不共同显所见境呢，只是依靠明眼观现实量，而且不能偏于任何一道。他所谓的这样一种共同所见呢，只是从某个侧面讲的。那么如果要广大讲，我们没时间啊，就是说要把这个定解宝顿论第六个问题详尽了之之后呢，我们才能知道这个地方究竟所指到底是怎么样的意义。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大概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在凡夫的观现实量面前，每一道众生他有他的自己的这个所见，但是他的机呢，确实是一种这个现分。所以从这方面讲的是完全是通过观现实量而那个。为什么是观现实量呢？因为六凡根本没有境界量。根本没有境界量的缘故，他只能够通过观现这样的安立所谓的暂时共同所见境，而且这个是不清净的。那么除开六凡之后的四圣啊，四圣心前的清净共同所见境，则是随明念境界量而设施安立的。那么在这个四圣面前呢，啊，就是说是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缘觉菩萨佛，这个叫四圣。 啊，就是说这个方面是政府的违法的，是政府的空性的。那么在市政者面前安立的经济工程所严禁呢，是属于民间经验量，而且在这个民间经验当中也有高低的差别。你的政务越高，你所见就越清净，乃至于就是说是这个圆觉比僧人高，菩萨比圆觉高，佛比菩萨高。那么就是说佛所见的是最为就近的，因为他的习气最极清净的缘故，习气最极清净，所以说他所见到的这个所见法界也是最清净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属于境界的案例。不管怎么样呢，都是民间理论，不是圣经理论。观现实量，前面我们讲的民间量两种，一个是观现实量，一个是境界量。观现实量只能见到这些一般的法。啊，现实当中存在的法，境界量可以见到法性等等，因此是以名言正理安立十法界具有共同所见境。这里遮破显现分，则是以圣意理论把一切显现绝对为自空，这即是显现的本性，唯也以如是当体空的显现，才能成立为现机。那么就是说，在境界宝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名言正理。那么现在我们说破显性呢，主要是圣意理论来进行观察的，所以说通过圣意理论把一切显现绝对为自空，只有把它绝对为自空或者了知它是自空的这个时候呢，才能成为一切显现的基。那么所谓的现分，它因为是现空双运的缘故，它的显现当体即空的缘故呢，才能够成为现基。如果不是当体即空的，它偏于显现这一本，也就离开了空性的显现，那就成了一个实有的显现。如果成了一个实有的显现呢，就没有办法成为此处的现分了。下面引用定界宝灯论说明这个问题。定界宝灯论云：若与空性相脱离，现许不能做现机，此现如何而显现？那么就是说，如果和空性脱离的啊，就是说空性是空性，显现是显现，那么就是说单独的一个显现，这个显现许这个显现而已的这个法不能作为现机，就不能作为六道众生或者说是十法界众生共同所见的现机。那么此现如何而显现？如果就是说离开了空性的显现，它是个实有的显现，它如果是个实有的显现，怎么样成为共同所见呢？那么是一个实有的显现，它只能够显现一个法，没办法成为大家的共同所见。所以说呢，此现如何而显现，不可能实际。为此不偏之显现，无法想象之缘故，并非成立为现机。那么就是为此不偏的啊，不偏什么呢？不偏显，不偏空，不偏六道众生，或者不偏司法界任何一个境界的这个显现明分就是个如来藏呢，无法想象的缘故。就是说，如果就是实有的话，根本不可能不偏一个显现。如果是实有的，如果是在恶鬼道面前安立，那么这样一个显现实有的缘故，根本不可能成为其他的这个其他众生或者其他佛菩萨的共同所见境。所以说，这样不偏任何一边的显现吧，根本不可能显现。如果真正的不偏的话，只有现空无二，现空无二才能够随缘转化。否则的话，如果不是现空无二，根本没办法随缘转化，所以说根本没办法安立不偏的任何一个道的显现，说并非成为现机。人之正量为见识，为见识说有警示力中矣。那么你如果说这样显现是不偏任何一个道的这样显现，人之正量，你就要必须要把它人之的正量安立出来，把它根基安立出来。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人之正量根据安立出来，我们没有见到这个人之正量的时候呢，你说有一种不偏任何一个法的实有的显现，仅仅是立宗仅仅是个说法而已，没办法真正的证成。所现如若偏一方，除此他法不能现，乃是不空显现故，诚堪圣意理观察。所现若偏一方，就是说这个所显现的法如果是偏于一方的话，除此，那么除了偏于一方的这个法之外，他法不能现，那么不能显现其他法。比如说这个水，那么如果这个水是偏是实有的这个水的显现如果不是现空无二，如果这个水的显现如果是实有的，那么只能够偏一方比如说呢偏于地狱的铁水，那么如果是偏于地狱的铁水，除此铁水之外，他法不能现。那么这个水又怎么样显现龙穴呢？这个水又怎么样显现就是说水显现甘露，显现妈妈跟父母，乃至显现无二明空无二法界。同样一碗水可以显现这么多法，就因为它根本没有偏任何一方，它就是现空无二的缘故，没有一个恒实的显，也没有一个恒实的空，所以说它是可以随缘转化的可以随缘转化。那么就是说，如果你的所现是真实的，不可能不偏一方。然后偏一方的法，除了这个它这个所偏的一方法，所偏的一方的法之外呢，不可能显现水等其他的法，乃是不空显现故。那么这样一种显现是不空显现的缘故呢，也不会变成开人圣意正理观察之处，绝对会成为有害。所以说，在定界宝论当中讲了七个窍诀，真正有的时候讲的时候最殊胜的还是第六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它讲境界量，确实呢从这个凡夫的这样一种这个凡夫的不清净的显现，乃至于佛的显现，它到底是怎么样安立的？这里面不单单是说有没有一个共同所见的问题，这里面就是含涉了这样一种修法的关要，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一切法全都是不真实的，我们现在所安立的一切法都不真实，乃至于我们对于这些法产生的分别都不真实。那么以什么为真实呢？以境界量，以佛所见的明空无二为真实。 所以说，如果我们知道佛所见的啊是真实，而佛所见到现在我们安立的一切法，现在就是净啊本净无二的，现在就是本尊的自性，现在就是明空的自性。所以我们修的时候一跟随这个修，马上就能够很快就转变了。所以定业宝轮当中，如果把这个第六个问题好好的就是说抉择好的话，这样一种这个就是二转三转的证件，还有呢就是密宗的证件，怎么样修密宗的理论全部清清楚楚。难是有点难，但是就是说讲得非常非常殊胜，我自己体会是第六个问题殊胜啊，不一定。所以说可能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根性，也有认为第一个问题来自于第七个问题，第三第四个问题殊胜的也有，但第六个问题呢讲得很深，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法怎么样逐渐逐渐隐没变成这个清净的法，或者说这个清净的法本来就是这样的，不是通过我们修道把它转变的，而是我们现在通过错误的认知啊，错误的观念，我们认为这些法都是虚妄啊，都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法，但实际上如果以佛的所见为标准来衡量的时候呢，现在我们所有的法本身现在我们就安住在清净当中，没有分离过啊。如果你了知了这个再去修密宗啊，再去修这些深远次第，那就是非常殊胜的一个修法了。对第十一的破词啊，此处以圣意理论破显现分，不是因为世俗地不重要，唯独圣意重要。那么前面是第十一个校正啊，第十一个校正的意思就是讲到了这个，倘若圣意理论破显现分和临马派所承许的二谛没有主次的差别相违，他就是说呢啊，我们这样下面回答的时候就是说，那么此处通过圣意理论破显现分，不是因为世俗地不重要而圣意地重要我们才能破显现分的，而是由于众生执着显现为实有，不能理解现即是空，如果不破显现，终究无法将现和空介绍为无二双运。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讲得很清楚，我们破显现分不是说哪个重要的问题，而就是说如果不破显现的话，众生一直会执着面前的显现法是实有的，那么如果处在这个状态呢，就永远没办法理解现空无二的观点。所以只有把这个显现法本身作为所破，破掉之后呢，哦，他就知道这个显现法正在显现的时候它是空性的，它是现空无二的，它本来就是平等的。所以说他是就是说这个方面我们讲的时候是要对众生介绍现空无二，而不是说我们要安立圣意的重要，我们要让众生了知现即是空，空即是现，二者就是双运的这个问题。那么至于如果真正一旦身体定界之后呢，啊身体定界之后或者菩萨在初定位之后还需不需要去破显现，那个是不需要了，他直接就能知道哦，显现法本身它就是离系的。也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要把显现法作为所破，有的时候我们说你不用破它，为什么不用破它呢？因为它就是要安住而已，它没有任何的这样细论啊，这个就两个层次。如果我们没有知道显现法本空的话，我们需要破，那么如果你知道之后呢，我们就不需要再破了，我们就只是去关照就够了，我们只是要去安住它的自性就够了，它只是一种显现，只是一种缘起而已，它上面并没有实有不实有、常有不常有的差别啊。这个方面就是在升起定解之后，你的修行方式和没有升起定解之前呢，有一个观察和不观察的这个过程。说此处所介绍的也是这样的，入中论云：痴障性故名世俗啊，就是说痴障性众生因为对于法性不了知，所以安立成世俗地。把这个世俗地观察完之后呢，破掉痴障，了知是空性的，这个方面就是此处的意义相同的。因此所问与破显现分的原因不相合。那么他的所问呢，就是安住在哪个重要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破显现分呢，不是说哪个重要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要破显现分呢，主要是让众生了知他的实相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其次从二谛的角度来说，本来没有主次的差别，两个法若是他起，可以安立一者主要一者次要，如同主尊和眷属那样。但是世俗谛的显现和圣意谛的空性本来无二一位，现即是空，空即是现，何来主次的差别呢？那么就是说从二谛的角度来讲没有主次，因为它本来就是平等的。那么两个法如果是他起的话，那么可以安立哪个主要哪个次要的问题，好像是这个两个他起的法，一个是主尊一个是眷属的。但是世俗地的显现圣意的空性本来是无二的，本来是一位的，所以说在显现的时候就空，空的时候正现，那么二者之间没有一个主次的差别，没有两个法，所以说呢就根本没有主次的差别。那么如果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可以看波旁人的去并且保证了第五个问题第五个难题当中讲到了这个世俗地和圣意地哪个重要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里面呢就是非常详尽的给我们介绍现空无二，二谛无二，根本没有哪个主要哪个次要的这个差别这个方面呢也是对于抉择万法等性不单单是说圣意地，而且万法等性，就是说是世俗地和圣意地是等性的就是等净无二当中的等就是说我们要觉得密宗当中呢就是说等净无二，那么就是说等净无二的净呢，前面讲第六个问题呢讲到了清净，那么等性呢就是净就第五个问题当中他对于平等的法也是做了很详尽的观察 对，第十二的破词，那么这个方面的次序啊，有的时候好像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我看好像是有地方漏掉了一些，是不是后面在排的时候没讲到的，反正我们可以介绍的。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于十二个校正，那么对第十二个校正呢，前面讲到的这个是元起音，但是此处的所讲到呢，还是第十一个问题当中的第二个问题啊，就是现在的所谓对第十二的破词呢，它是讲到了第十一个啊，前面十一个问题当中的这个第二个。那前面就是说是圣义地哪个主要讲完了，然后就是说和顺势外的相同啊，主要是在破这个，所以说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第十二个破词，它是在讲第十一个当中第二小问，运用圣义理论在二例中这部显现，不论圣义或名言方面都不同于外道顺势派的见解，那么就是说运用圣义理论二例当中这部显现呢不管是从圣义地方面观察还是从名言地方观察，都和外道顺势派的见解根本不同。那么下面就一个一个解释，也就是圣义方面以圣义理论遮破四边，破无边，远离以无边所设的粗细邪见的执着。那么如果是圣义地呢？圣义地呢？中观应成派它遮破四边，那么在四边遮破四边的时候呢，一切万法哪里有什么所谓的这样有边啊、无边啊，或者就是说断灭见的等等的差别呢？这个方面呢，应成派圣义地当中所觉得是离系，而这样一种就是顺势外道的这样一种所谓的不存在因果呢，它是一种系论。而且是断见当中所设，而是无边所设的。所以说，如果一旦破掉了这个四边安住的离系的境界当中的时候呢，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安立所谓就是说是出系邪见的机会了不可能和顺势外的相同。名言方面，如显机论云：“有失难云，诸中观是与无见者全无差别。”那么有些就是说人就是这样对中观中提问说：“中观师和无见者，无见者就是讲顺势外道这些不承许因果就叫无见者。”不承许三世轮回，不承许因果的都叫无见者。他就是说中观是破一切显现，破一切因果的缘故呢，和顺势外道等断见者相同。何以故？此说善不善业，作者果报一切世间皆自性空，诸无见者亦说彼无，故中观是与无见者全无差别。那么中观是在抉择万法的时候呢，说善业不善业作者果报一切世间等等全是自性空的，所以说无见者也说他们不存在，意思说中观中和无见者是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指出的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对于空的一种概念。那么有些实呢，就是说实有的这个实有的人他认为空就是没有的意思，如果他把空认为是无有，那当然理所当然就会和这个顺势外道的见扯在一起了。但是我们就知道中观中的空并不是没有的意思，它只是无自性或者离系的意思，所以名言当中还是要承许的。因为说我们所谓的空呢，并不是不存在它只是一种离系或者无有自性。问中回答：然非如是，诸中观师说有缘起，有缘起故说此事，他是等一切无性，诸无见者非有如是。那么就中观师和无见者不一样不相同。那么中观师说有缘起，有缘起的意思从一个侧面讲呢，就有如果有缘起的话，就有因果就有作者果报。那么一方面说有缘起，那么有缘起故，那么缘起的故性空，所以说他们就说因缘起故呢虽有显现，但是此事他是等无自性，只说无自性而已。那无见者不是说此时他是无自性无见者是说没有前世没有后世，单单有今世，所以说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是缘起故就性空门达后世等事无实事那么通过缘起性空的缘故呢，不是从缘起门，而是从性空门。那么这就是说缘起性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解释，从两个方面去观察。如果你从缘起门去观察的话，就是说缘起门的意思就是说从缘起这个部分，如果从缘起这个侧面去观察，那当然有前后世了。那么如果从性空门如果就是说从性空这个部分观察的时候呢，就可以了达所谓的前后世呢只是无自性没有实有这个是两个侧面的问题。若尔云何？为原现世诸法形象自性，然未见彼从前世而来此世，即从此世而往他世，傍我于世，等同此世可缘之事。那么就是说是不相同的地方怎么样的呢？比如说无见者原现世诸法形象自性无见者呢就顺势外的等，他觉得现世诸法形象之性是有的，他就觉得现在我们的一切法有现在的身体有，现在的心也有。然未见彼从前世而来此世，那么但是没有见到呢，就是说众生等等从前世到此世，从此世到他世，他没有见到这个缘故呢，他说谤于世，他就诽谤说没有前世也没有后世，等同此世可缘之事。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等同此世可缘之事，那么当此世可缘的之事，那么当他死亡之后呢，这些法就彻底断灭了这些法就不存在了，就是五蕴这方面就彻底断掉，所以说呢就等同此世可缘之事，他就说没有后世。那么此世呢就是说今生的五蕴也不是从前世来的 那么此事的武艺也不可能带到后世，所以等同此事可原之事，意思就是说他经世当中的法存在，但是经世当中的一切显现隐没之后呢，他也不承认有后世，所以说叫等同此事可原之事的意思就是这样的。又云如尔，彼等意与诸法无性通达为无，由此见故且有相等。那么前面我们就是说不相等，那么就是说若尔是从另外一方面说是无见者和中观中相同。为什么呢？彼等，这个彼等就是随时外道啊，无见者的意思。意与诸法无性通达为无，他们就是说这些无见者，他对于诸法无性，没有前后世，没有三世等等，他也不是通达为无了吗？他也认知这个是不存在的。由此见故，从无见的方面讲的话，其有相等。他就觉得中观中也是说一切没有，然后就是说是顺势外道也说一切没有，他就这个方面是相等的，从无方面是相等的。答曰非有，那就是说非有的意思就非有相等啊，根本不可能相同。中观论是许世俗有，彼等不许，故非相等。那么中观是许世俗有啊，虽然在圣界当中不存在呢，但是就在暂时安立世俗地的时候，一切的这样一种这个三世因果都存在，所以说呢就是说彼等不承许在世俗地当中有这样一种因果前后世，因此说呢是不相等的啊。这个以上呢就破掉了这个十一个问题当中第二小问。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再把啊就第三个小问和第四二个问题啊进一步简单的宣讲一下，就翻到37页这个地方。那么并且宝灯论云，外道太阳牌诸众离开显现，这个因为后面没有破啊，不可能是打漏了吗是怎么样，反正后面就没有破这个问题了。那么定业宝灯当中讲啊，前面不是说外顺势外道和中观从见方面相同吗？我们说见方面不相同，从圣义地的见和从明安当中见都不一样。那么这个校正呢，就是定业宝灯论主要是讲离开显现观空等，他就觉得这个中观的观空性和这个太阳牌的观空性是一样的。我们说不一样啊，不一样的原因是什么呢？外道太阳牌在观空的时候是离开显现观空，他就把显现和空性打成两截了，他就显现是显现，空性是空性，所以他在观空的时候呢，没有原显现本性在观空，而是说显现之外啊观过空。所以说如果你能够解脱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很稀有这个意思。那么中观派观空是怎么样的呢？中观派根本没有离开显现观空，那么中观派是原显现本身的观空啊。以前我们也讲过，跟他们求别大师他在中观经教当中讲的这个修空性的方法，他就当你修空性的时候呢，你的双眼看着这个法，你的眼睛看着这个法，那么当你的眼睛正看到了法的时候呢，你的心中啊第六意识你就观察这个法本空，但是在本空的时候呢它正在显现，所以说这个时候修的时候根本不会落入常见，也不会落入断边。那为什么不会落入常见呢？因为你在正在双眼正在看这个法的时候，或者耳朵正在听声音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这个第六意识它在安住空性见，它就知道在显现的时候呢这个法本身是无自性的，所以这个时候离常见了。然后离断见呢，就是说正在没有的时候，你的双眼看得很清楚啊，这个怎么可能没有呢？所以说你通过这个眼识和通过意识来分别观察的时候，同时就能够修习这样一种空性，这也是一个很殊胜的一种观察的方式。因为这样一种法本来就是离系的，所以当我们见了显现的时候呢，意识当中安住它的空性，双眼看到它的显现，这个时候呢就是现空无二啊，很清楚可以了知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中观中在修空性的时候，不是离开显现的观空，而是在显现本身是空性，所以说和外道派观空完全不相同，从这个方面就破斥了。那么下面是第十二个问题。第十二个问题呢，看似是很尖锐的一个问题啊，似乎很尖锐，就是说你如果说圣应成派你要破显现的话，那么怎么样安立缘起因？那么所谓的缘起因就是说一切显现法缘起生故自性生啊，自性空，就是说一切显现法自性空因缘起生故。那么像这样的话，一切万法缘起而生，他就是在说一切万法的显现是缘起而产生的，缘起而产生的缘故自性空，那么就是说根本不会显现。那么这个方面有个问题，就是前面我们介绍了他方程序，这个理论是他方程序的理论。那么如果是他方程序的理论，我们根本没有这个过失。为什么可以说是从他方程序的理论就远离这个过失呢？因为中观自许派他根本不承许显现，只有自许派他才承许自他面前的共同显现法。所以说呢，就是说对于承认有显现的众生，为了告诉他们这些显现法是空性的，说缘起故缘起生故啊，这些显现法都是无自性，这就引入一个他方程序，并不是啊应成派他自己程序一个显现，然后呢就是怎么怎么样的，他自己应成派不程序这个显现法，但是呢有啊就是说有执着的众生，他觉得我面前这个显现是实有的，为了打破就是说是他们认为这个显现法实有的这种执着，就是说你们面前这个显现是自性空，为什么呢？缘起生故啊，对对方认为的显现给他介绍一个缘起生，然后让他知道这个显现法是本空的，所以这个方面不是啊自方程序，是个他方程序的问题。所以说从究竟来讲 应承办他事实他方成立的缘故呢，还是要破显现的，不程序显现法啊，是一个不破的法，因为这个是官代有显现的众生恩利的，所以仍然还是这个不矛盾的啊。这个是介绍了这个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不破显现的一种宗派的一种说法，所以说我们最后认定呢啊，这个显现法绝对在我们现在觉知万法的时候，应该成为一个胜于理论的所破啊，应该成为这个理所破，不应该就是说是不破这个显现法本身啊。这个以上呢讲完了所破啊，明天之后呢可以讲这个能破的正理了，就这样，今天讲这个。